他信主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他碰到的人就是当初砸尸体坟的人，他一样跟他们传福音。这些人又起来逼迫他，他再跟他们传福音，到最后他实在危险，他不想走。神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你起来，我要差你往外邦去。”所以神的显现让保罗离开耶路撒冷。本来他还不想走的，就神跟他讲的时候，保罗还跟神讲了好多的理由啊。这个，好像我们看一下这边最后一页啊。对不起，应该是，对不起，第二页啊，在耶路撒冷的那个该撒利亚的那边啊，《使徒行传》22章就是右边。17节到21节，他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面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对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那底下保罗就在那边想讲理由，想留下来。那主最后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你发现神再一次呼召保罗，就让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原来以为他还在耶路撒冷好好传的。”神把他带开来，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灵在这里掌权啊！那你发现这个神每一次向保罗显现，我们前一阵子讲到神的显现，神的显现是我们这个人这一生的 turning point 啊！亚伯拉罕身上10次神的显现，每一次的显现让他这个圈子更扩大一圈啊，让他在主的面前更往前一步，他对主的认识就更深一层。保罗也是，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整个人回到神的面前。到了耶路撒冷，他想要留在那里，神跟他显现，把他带到了大树，所以他把福音传到大树跟安提阿。那后来神再对他们说话，再把他带出去带到小亚细亚那边去。后来神再带他们马其顿的异象，再向他显现，又把保罗带到欧洲去。你发现一步一步的扩大，每一次神的显现都带着目的，他要得到我们这个人，他要扩大我们这个人，他要把我们带到更深更大的方面。这保罗再被神带出来，他以为他要跟犹太人传，神说我要参与完外邦人传，神改变他。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一堂可能就需要先停在这里啊，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保罗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就到大树去啊，在大树呢，他一待了起码有5-6年，有人说8年啊，陈锡珍弟兄说8年，很多人认为是5-6年啊。那在5-6年的时间，圣经上好像没有记载他默默无闻关在大树里面。那么我们在说啊，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可以读出许多许多保罗面临考验的地方。那回到大树就是一个很大的试验，大树是他的 hometown， 而大树是当时一个商业文化各方面的中心，是一个大学城，很有名的一个大城，那么繁华一个富庶的地方，而且是他从小长大的 hometown。 他看见异象，得了呼召，结果神没有让他工作啊，现在大马士关了3年，回到耶路撒冷好不容易想传福音，神又说你赶快走，把他赶回大树。回到大树以后，神就没讲话了，好像他在那关了那么多年，等了那么多年，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大的考验。他看见了耶稣复活的异象，圣经上神的托付启示那么清楚，已经在他的里面，但是神却没有用他，神把他关在那里。弟兄姊妹，被神用啊，有的时候还不是这么难，被神关啊，被神不用是更难的一件事情。你看保罗停在那里，好，那么清楚的异象，那么大马色的印象这么清楚，亚拉伯旷野里面，他这个加拉太书说到他在亚拉伯旷野里面，他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人教导我的，也不是人这个传授我的，乃是直接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我相信他在大马色的旷，不是在阿拉伯的旷野里面，荣耀的神一定常常把圣经全部向他开启，好，所有的意象那么清楚，真理这么清楚在他的眼前，但是神却把他关在大树，这是一个奥秘。能够为着神不被用，了不起啊！真的了不起啊！真的就是安静的在那里，在大树的里面守在那里。那另外在大树一个很大的 temptation 啊，我说的大树是一个世界啊，这个文化、商业各方面都那么繁华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他的 hometown。一个人最松懈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在家里面，对不对？他回到自己的家中，没有人在他旁边。 很可以把他那个最伟大的意象都磨掉的，他这几年没有磨掉保罗，这么清楚单纯死守在神的面前，五年完全没有影响他，活在神的面前，一直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有人说啊，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边讲到，他看到被带到三层天啊，他看见三层天的意象。他不是说十四年前吗？他说我认识有一个人十四年前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看见这些意象。那他们这样倒算回来，这十四年前发生的时候就发生在大树，很可能发生在大树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平淡的日子里面，这样一个受熬炼啊，就不被神用，然后又世界的诱惑、家的松懈各方面，甚至家人啊，我想他父母亲从前对他的期望，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受教育，然后他又回来，他的亲戚、他的朋友可能都会嘲笑他，但是保罗持守。所以他到最后那个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故此亚基帕王，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上头召我来的意象，没有，从来没有违背那个天上的意象。他从第一次看见异象以后，他从来没有违背。这个持守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追求圣灵的经历，圣灵充满、聪明浇灌、说方言、得能力，但是那个持守的力量不容易。活在神的面前，啊，这是保罗的伟大啊！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神把他带到三层天里面啊，让他去经历、看见天上的奥秘，啊，那最奥秘的事情正在他持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什么痛苦的遭遇里面，或者被神关闭，好像神都没有用你，好像没有祝福你，不要让他随便过去，应该在主的面前珍惜他。主不会做错一件事的，主永远是积极的神。那保罗在那边待了好几年以后，一直到44、45年，这个巴拉巴到了大树就把他找来啊，把他带到安提阿去。在安提阿有一年的时间，跟他们一起传道、一起聚会、一起怎么样。那么后来门徒称为基督徒也是从安提阿开始啊，保罗在那边啊，他们一起兴旺福音。那么后来以后，他们一起又跟巴拉巴到耶路撒冷去，把弟兄姊妹的奉献捐款要帮助耶路撒冷的灾害，他们送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回来。回来以后不久，他们开始了第一次的布道行程啊。那我想我们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很仓促的先把他的早年结束，将来有机会我们还会再 refer 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回来我们讲第二堂。
第二堂啊，这样我们尽量准时结束，大家不会太累。
在我们讲他第一次出外行程之前啊，那我们稍微特别再提一下。在他们出外之前，他们曾经去了耶路撒冷去了一趟啊，因为他们去送那个赈灾的钱送到耶路撒冷。那这一趟去耶路撒冷对保罗来说也是一件啊，外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但是实际上他在那边也上了一个很好的属灵的一课啊。这个点，这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我是觉得他们在主面前读经就是花功夫啊，他们能够读得出来。像我们从表面上读过去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个点，我自己非常感动他这个的提醒。他在他十二章的时候特别记载到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几件事情啊。那十二章里面记载到耶路撒冷发生三件事情。那第一个，雅各的被杀啊，约翰的哥哥雅各被杀，这是第一节讲的。那第二件事情发生就是这样，讲到彼得被关，然后被天使救出来。那么第三件事情特别讲到希律王被神惩治啊，然后被虫咬死。那在这边对保罗来说上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啊，就是讲到这个神的手在这边管理每一件事情。那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认识，都是他手中的器皿，雅各也是神手中的器皿，彼得也是神手中的器皿，但是神却容许一个人殉道，但是另外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神能够差遣天使把他救出来。就到底是殉道，到底是被救，这件事情都在神的手中，他是主，他管理一切，
所以保罗能够在他传福音的事情上，他能够把所有生死放在外面，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他能够管理的，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常常能够不以性命为念，就是往前去，他知道他生命在神的手中，他这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完成神所给他的托付，不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当他结束的时候，他能够说，当打的仗我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个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他能够讲这样子一句话，因为他的每一天他都在主人面前全力以赴，他不以他的性命为念，他不以利害为念，他就是往前。那另外一件事情一样是讲到神的手在这里管理一切，一个那么伟大的君王希律王，但却被一个那么小的虫可以把他咬死掉。所以你知道这个人地上的政权，人的权力，人的一生在神的手中，太小的一件事。虽然今天神容许雅各被他们逼迫，被他们杀害，他杀了神的仆人，他杀了这个神的儿女，但是神如果要惩罚他，小虫过去他的命就没有了，所以并不是神不能保护他的百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所有的遭遇，他整个人会被神扩大很多，扩大很多。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学习啊！当然在十二章里面我们可以读到这个感觉，但是我却没有想到这个看见会对保罗产生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提醒啊，对保罗将来的服事，对保罗的传福音各方面，我相信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他开始出外啊，我发给弟兄姊妹上面的 number，这个从十二开始啊，就是第二章，就是初次传道还有耶路撒冷会议。我想我们就就着这个图一点一点的来看，那么看了以后我们发的其他的图，弟兄姊妹可以在下一次聚会以前，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就先看啊，那个稍微先熟悉一下它发生的事情。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啊，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边，他说圣灵说要为我。那么在讲这句话以前啊，我想我们的圣经也翻到十三章好不好？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要看经文的时候就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啊，那么圣经只是随便从使徒们的生活中间随便抽了一天出来给我们看啊，他们的每一天过得这么 sorry 在神的面前，圣灵只是把他们的一天拿出来给我们看，而这一般人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为了神的国，他们真的是同心在那里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们连饭都可以不吃，他们把自己最合法的权利最基本的享受可以放到一边，他们进食祷告，而在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话，圣灵差遣。那弟兄姊妹，我是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 daily life 需要被神都在更多的整理整理啊，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常常在特会里面那几天特别好看一年但是只有三四天特会而已啊，或者你带聚会的那天早上特别好看啊，可是你带聚会不是那么平常啊，那我们平常的日子非常的重要，神没有办法随便用一个器皿，而是他们平常的生活就耐看，真的是耐看啊。你看神说了话，他们又怎么样，又军事进行祷告啊，进行祷告以后就按手啊在他们头上，然后打发他们出去。所以他们的整个的出发啊，是从祷告，从同心的祷告，从圣灵的差遣开始的。所以任何的一个工作，弟兄姊妹，你为神可以有各种的雄心抱负啊打算，但是必须是从祷告，从圣灵的差遣开始啊，而且是从同心的祷告。你发现他们没有单独，他们一起祷告啊。所以有很多人说神让我看见，让我去做什么事情，有时候很危险。我不是说 always 错啊，如果你这一生所服侍的脚中都是走单独的路线，那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今天在新约里面，在教会时代，神永远把我们摆在身体的里面。任何一个圣灵的 movement， 我们应该一起祷告。一个好的教堂很危险，我不是说 always 错啊。如果你这一生所服侍的脚中都是走单独的路线，那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今天在新约里面，在教会时代，神永远把我们摆在身体的里面。任何一个圣灵的 movement， 我们应该一起祷告。一个好的教会，一个对的教会，任何一个决定一定要有一些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出来的。大家真的祷告，好好祷告啊，不能够走单独走惯了，那么将来你在教会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再走下去。那这班人他们就在祷告，祷告然后圣灵差遣，然后他们一起往前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们开始出发到了西流基啊，就是安提阿旁边的港口。那听说那边的港口现在有两个码头啊，不知道就有好几个码头，中间有两个码头，一个叫巴拉巴，一个叫扫罗。啊，听说的啊，为了是纪念他们啊，这个当初去宣教的时候从这里做出发点啊。那他们这次的出去大概是在45年左右啊，所以大概是保罗44岁的时候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出发，所以已经从他这个得救遇见主到他真正开始出去工作已经将近差不多10年的时间啊，所以这10年预备的时间啊，那我想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有30年的时间预备，所以每一个为主被用的人，他神一定要预备他，神一定要关他。好，然后我们读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敬拜主，这个天和天上的天都容不了的耶稣啊，被关在一个拉撒勒人耶稣的身上，而且被关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而且是被关在一个被你瞧不起的拉撒勒的地方，而且是拉撒勒一个最穷的地方啊！我们去拉撒勒看他住的地方，如果那个地方真是他住的地方，那真的是很可怜啊！已经是在地底下了，因为他们这么2000年的时间已经有好几层这个，所以那个古迹都在地底上。啊，他们住的地方大概就是石洞挖进去，那个房间大概这么高吧，哈，文件。我们那时候就说，主耶稣如果变成 teenager， 他就要弯着腰才能进到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这个像个衣柜那样子的一个地方，要睡觉要干什么，在那样一个小小的房间啊，这么伟大的神。我那天逛在街上，我就跟吴和西弟兄讲，我说如果我是主耶稣的话，我一定跳20世纪来，又有冷气，又有车子，又有飞机，什么都方便，而且这个电脑电讯这么发达，我要传福音，大家一下就听到了。那主耶稣为什么跳2000年前来？要挑那个时候来，要挑那个地方，要挑了拉萨路，挑了木匠的儿子，要被关在一个这么穷的地方，一关一关30年，这么安静。圣经上虽然没有那么多的记载，但是光光那么一句话，那么两句话的记载，就让我们知道神多爱他。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30年的生活，当他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天为他开。神必须要说话，这是我的爱子。30年的生活，这样子的得胜，这样子的荣耀，神预备一个器皿。神预备耶稣基督预备了30年，他做了3年半就被钉啊。保罗，神预备了他这么10年，然后把他拿出来用了十年多啊，大概12年左右，然后又一次要把他关进去。所以这个我们在主的面前啊。弟兄姊妹，不要想说你今天才奉献，早上在特会里面奉献的，下午就要为主做大功啊！啊，一定要出名，一定要干什么？都不要这样想啊！在主人面前，神一定要预备我们。器皿不对，神永远没办法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对于弟兄姊妹，我是要求严格一点啊！我们的生活啊，我们聚会学习不要迟到，我们在家要养成读经的生活，各方面对自己要有一些严谨的要求。弟兄姊妹，今天现代的人都不喜欢听这些话。那我是我，你为什么要来管我，对不对？大家都这样子，我这样子也没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受约束啊。但是你看，每一个神用的器皿一定受约束，从主耶稣身上开始，这么伟大的神受这么大的约束，但他谦卑，他顺服，保罗一样啊，所以他们就能够出来。好，那我们现在讲啊，他们从西流基坐船就到居比路。那居比路这个地方就是 Cyprus 啊，塞浦路斯啊，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那这是巴拉巴的故乡。那他们这次去是带着马可一起去。 啊，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带着他一起去啊，那是巴拉巴的表弟啊，带着他一起去。那么他们先到了这个撒拉米啊，在那边讲道，那马可帮助他，然后他们后来就来到帕弗的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撒拉米到帕弗这一段啊，大概90 miles 左右，大概90 miles， 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走路来的啊。那到了帕弗这边，发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边有一个方伯。那什么叫方伯？方伯就是省长的意思啊，就像现在的州长 governor 啊。那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们有分几个省啊，有一些省叫做该撒，就是这个君王的省啊，就是君王直接管理的。那有一些叫做议院省，就是这个议会来管理的。那居比路是一个议会的省啊，那这个省的省长就叫方伯。方伯，那方伯试求保罗，保罗就跟他传福音啊。这个那时候还叫扫罗，就是了。那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这时候就碰到抵挡。你看，有一个行法术的，仇敌的权势就来了啊！一传，仇敌权势就来了。那这个行法术的又叫巴耶稣啊，这个巴字都是叫做 sound of， 就是什么儿子的意思。巴拉巴叫做劝慰之子啊，叫做 sound of encouragement。就是一个鼓励人的，专门安慰人的。巴拉巴真的很像啊！你看保罗就命人接待他，他就接待他啊。这个后来第二次出外布道的时候，保罗不肯带马可，这个巴拉巴又去安慰他，又去鼓励他啊。巴拉巴真的是这个 sound of encouragement 啊。那这个巴耶稣是 sound of Jesus 啊，这个耶稣的儿子一样，但是他其实是行法术的人啊，在这边做这些坏事。所以保罗骂他的时候，骂他说：“你这个充满诡诈奸恶的魔鬼的儿子。”名字取得很好听，但做的事情却是魔鬼的儿子做的事啊。啊，所以这个实在不能够凭外貌认人啊。那在这边看见保罗运用圣灵的权柄啊，圣灵的全能啊，叫他眼睛瞎掉啊。我是觉得这些事情，我们平常都当着故事读过去，其实他是新约，已经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情形啊。但他们在主面前能够器皿这样子的对。那个圣灵有那个全能在他的身上，我在想，我们今天碰到同样的情形，我们心里面一定这个痒痒的啊，巴不得我跟你说，你叫你眼睛瞎，但是没有人敢讲，对不对？为什么不敢讲？因为信心不够，自己里面知道在主人面前不敢。啊，那保罗呢？看见这种事情，我叫你眼睛瞎掉。你要知道，保罗神呼召他的时候，《使徒行传》26章，这个《使徒行传》一共3次记载。保罗遇见神的经历，表示这个经历非常重要啊。第9章、22章、26章3次的记载啊，这个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向他显现，而在26章那边记载的时候，神把那个托付告诉保罗，他说你要叫人的眼睛得开。第一件事情讲的保罗的职事就是开眼的职事，叫那些瞎眼的可以能够看见啊，叫人家能够从黑暗归向光明，从仇敌的权下归向神啊。能够以圣徒们一同来承受产业，神把那个托付那么清楚地告诉保罗。而第一个是开眼的指示，而保罗行的第一个神迹怎么样？关于人家眼睛把他肉身的眼睛关掉，为了叫他心里的眼睛开开来啊。所以保罗说，现在手主的手加在你的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还好加了这两个字啊，我想给他一个盼望，让他能够悔改啊，让他能够信主啊。瞎眼是为了叫他开眼啊，就是真的是一个开眼的指示啊。这个保罗到处去看人的眼睛。那么他们就开始就到了这个土耳其那边啊，别加、庞菲利亚，然后开始他们一直往上走到安提阿。这个安提阿跟那个叙利亚那个安提阿不一样啊，这是另外一个安提阿。那在这个安提阿，在走的这一段路里面啊，大概有100 miles 啊。那这一段路听说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有很多的猛兽、强盗，有很多的这个各种的病啊。所以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所遭遇的各种的灾害啊，他受就是在路上受到各种的危险啊，这个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啊，这些行路这些危险啊，那么很多。都是在他这些
地方所经历的。那么他到了安提阿之后呢，他在这边传福音，他就进到会堂里面讲道。那保罗，神虽然差他做外邦的使徒，但是他在他心里面，他永远放弃不了他自己本族的犹太人啊。那这是一个真正的爱。今天神如果托付我说叫我在教会里面只负责整洁，那么我这些招待事什么事情我通通都不想管了，我只做一件事就好了，别的不要管了。但保罗，神托付给他做外邦的使徒，可是你发现他出去传福音，他永远先从犹太人先传，他就进了会堂，他不肯放弃他们。好，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他说他为他本族啊，他说我就是以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他爱他们，他为我的骨肉之亲心里焦急。真的巴不得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好，这是一个真正的爱，不是光只有工作的关系跟神，那实在是一个爱，一个为父的心啊。所以他就先进会堂，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到会堂，所以他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他进会堂里面去跟他们传福音啊。那么他讲到基本上这个信息，我想大家回家自己看好了啊，你可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好多地方你可以去读，你读保罗所讲的道，他讲到的内容，讲到的背景，讲到的结果，可以去读啊。那另外就是保罗他所遭遇的逼迫啊，逼迫的背景啊，逼迫的经过，逼迫的结果，很多可以去读啊。那么他在逼迫中的反应是什么，这些有很多题目都是将来大家可以花功夫一个一个去读，而在每一个读的里面你都可以得到教训啊，有了教训。那么在安提阿那边传道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遭受到逼迫啊，人家不肯听他啊。那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叫他下个礼拜再来讲。那么当他继续讲的时候，我们看第十三章四十四节，他们就对他说：“到下个安息日啊，这个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是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你知道仇敌第一个跟你辩啊，这辩不过他就毁谤你，毁谤就是讲了一些不实在的话，就开始攻击。好，那么再不行，他们就开始肉身的逼迫啊。所以这是仇敌一直工作的。那么保罗跟巴拉巴就放胆在那里讲道，他说只是你们气绝，不配得永生，所以我们要转向外邦人。所以他们就走了啊，因为这些人就是逼迫他们。所以五十一节，两人对众人跺下脚下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他们到以哥念去，到了以哥念去呢，我们看啊，第二节十五章十四章第二节，又是犹太人在那里攻击啊。他的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老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我们特别注意第三节那个二人的前面啊，如果你们读英文圣经的话，你们可能会发现那边有多了一个字 therefore， 因此啊，那这些宝贝中文没有印出来，很可惜啊。他们在那边讲到不顺从的人在那边逼迫他们啊，惹动他们，逼迫他们。但是他们怎么样？因此他们就多住了几天，反而就留下来啊，就觉得这个仇敌的攻击不但没有赶走他们，反而让他们更加你们传啊，更加你们传啊。那这个，所以他们就开始逼迫他们。第五节，外邦人、犹太人、官长一起来涌上来，要凌辱他们，要用石头打。你发现辩没有用，毁谤没有用，开始用打的了。好，开始攻击的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往吕高里跟路斯德这边去。那么到了路斯德以后呢，在这边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瘸腿啊。那么保罗医治了他，保罗叫他起来啊。他说你两脚站直，那个人就起来了。那么这件事情一发生以后，那么整个城就轰动啊。因为对这个路斯德城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神迹，所以他们把他们当作神来拜。这个这边他们称巴拉巴为丢失、哦、我都不晓得他们怎么翻译的，那个英文是 Jupiter 啊，就是丘比特。那么称保罗为西俄米是 Mercury， 这两个都是那个天上的神的名字啊。他们称他们为神。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拜他啊？因为据说在当时他们有一个古代的神话传说啊， 说古代那个神有一次曾经来到人中间，来到他们这边，但是因为所有人都不接待，他们化妆成为老人啊，化妆成为两个老人家，那么所有人都不接待他啊，那么只有好像只有一个家得救，啊不对，他一个老人来，但是只有一对老人接待了他们，那么所以其他人都没有接待他，所以后来受到很大的惩罚，只有那两个人得救。所以这次当他们一看见神迹的时候，他们以为又是那个神来的啊，所以马上这次不敢懈怠，就是花圈啊什么啊通通都来啊，要敬拜他们，要尊崇他们啊，所以就把这个保罗他们这个捧得像神一样。但是保罗马上就挣脱他们，跟他们讲啊，要他们去脱离那些虚妄，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要叫他们认识真神。那再说啊，保罗在这里一样被受试验。一个神的仆人不光是在难处里面受试验，也是在成功里面受试验。当他们这么得胜行了神迹以后，马上人就尊崇你，抬高你啊，把你甚至当作神一样来拜你。但是保罗一点不居高，马上把人的眼目转到神的身上去。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真的不容易的事情。你会说这个我碰到那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也会啊，对不对？你先不要讲那些事情，你就讲平常就好了。那带师带的不错，讲道讲的不错，或是饭做的不错，人家夸两口，我们心里面就想好久，对不对？常常会去想那个人跟我讲的那句话，他说你菜做的真好吃啊，或者你今天讲道讲的真好啊，或者你看你这个工作这么认真啊，我们就常常想这些话啊。这个他们说这些回想叫做喂养肉体啊，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再去想啊。那些话你就发现你要叫他不想的时候还不容易，对不对？人家给你的夸奖，你常常躺在床上你的嘴巴就笑起来啊，做这事情嘴巴就笑起来，一点点的称赞就让我们啊，以后这个人的试验，不是人的称赞试验人心啊，这个真的是把我们的情形显出来。那保罗你看人家真的那样尊崇他，全程那个他受了这么多的逼迫，受了这么多的苦，应该好好享受一阵再说嘛，对不对？那马上开始传福音，把人家带到神的面前。而他在这里学的第二个的功课哈，就同样的这些人崇拜他，但是因着他们不接受敬拜，他们传耶稣，以下他们就受到逼迫。同样的人啊，十九节我们看他们的转机，不是转机，转变。十九节他说，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手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弟兄姊妹，你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有没有特别看到，刚刚还在敬拜他，还在把他当神一样拜，一下马上转过来。 The very same person 啊，同样的一些的人一样拿石头来砸他。我想这是不光是神的仆人要学的，我觉得每一个服侍主走主道路的人都要学的啊。人今天称赞你，明天可能就是害你的人，今天伤你的可能是你原来最爱的人，这都是我们肯定要学的。所以人送花圈给你套在你身上，底下可能就是石头到你身上。要学必须 Jesus only, Jesus ever, 永远是耶稣，你才可能站得住，不然你这个人任何一关都可以被打垮掉，花圈可能就把你打垮掉了，花钱没打垮，石头接着这样来，总有一件事情想要把你打垮。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是为了主，每一个环境就把我们这个人清醒显明出来。先不要说像保罗这些花圈跟石头了，连我们在公司里面一点的情形，别人对我们的一句话啊，丈夫或妻子对我们一些不谅解的态度，种种的事情把我们整个人给显出来。但是同样的原则，弟兄姊妹，你不要说这是家务事。 No, 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救恩神的工作跟我们生活每一件事情发生关系。你在家庭里面带孩子，跟夫妻相处，在公司里面跟同事相处，每一件事情属灵的原则都一样。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工作，要显大，仇敌要来扑灭这个火，一直都是这件事情。今天保罗在他身上带着托付，他去做这件事，仇敌一直来攻击他，所以刚刚是花圈，接着是石头，而且打得快要死掉。那这个地方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保罗三层天启示唯一另外一个说到可能的地方，就是保罗被打的人认为他死了， 所以他实际上就到了三层天去，后来神再让他回来。这是江弟兄曾经提过啊，他说有可能，因为有人这么认为，这是唯一一个另外的可能，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在大树发生的啊，但是我们姑且当作参考。就他被拖到城外，人家都以为他死掉了，但实际上他进到乐园里去，进到三层天。所以不管是在大树被关闭那个平淡封闭的日子也好，或是在这里受害被打到到死掉也好，都是讲到十架的经历。一个真正走十架道路十架经历的人，天向他是开的，神反而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时代。这是我们不要把它当道理，你真正为主走十架道路，你会发现神真的是用天上的喜乐来报答你啊，来让你能够在主的面前再得到力量。所以保罗你看他在城外被人家拖到城外都已经死掉了，醒过来以后怎么样，要我赶快走了嘛，对不对？他是进城，人家把他拖出城外，他走进城里啊！所以这个，你读到这些东西，你真的不能不敬拜主。你说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器皿？身上还带着伤的，你的石头打跟这个一般的伤不一样，身上一定很多这个淤伤啊，紫一块、青一块还是血的啊。他们真的犹太人，这个耶路撒冷都是石头啊！你到以色列地区，到处都是石头，随手捡都是石头。那被打的全身都是伤，甚至打到可以为死掉的，这是犹太人的专长。今天要我们中国人拿石头去打人，我们还打不死。那犹太人从古代就会了，因为他们犯了摩西的律法，他们就拿石头把你打死，所以他们打得又准又狠，这个而且在旷野里面就会了，对不对？这个摩西带领百姓的几个专长就是会哭会埋怨，然后会拿石头打人，啊，这百姓从古代就会的，啊，所以已经几千年的传统啊，所以拿起石头打的时候，那打的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保罗被他们打的，大家都以为死掉了，抬起去，当他起来，身上全是伤口，你知道伤口，你只要轻轻碰一下就很痛，对不对？我的两个儿子只要有一点伤，天天像什么宝贝一样，不准人碰的，啊，一点点伤，其实我们给他贴个 OK 绷，这个只是为了安慰他而已，根本没那么严重。可是他就是要这个好像大不了的事情一样，谁都不可以 touch 啊。那保罗全身是伤，他没有进去。你这个时候不要说大石头，一块小石头，或是人家碰你一下不会痛的，保罗还是进去。这个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当初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虽然喜欢他受害，可当保罗遇见主以后，斯提凡对他的影响太大，他自己再提起斯提凡，一再提到斯提凡，我想斯提凡遇害的那个见证，那个画面在他的眼中永远没办法涂掉。他看见是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为这些罪人祷告，他神啊，不要把罪归到他们的身上。这些画面，斯提凡的话都在保罗的心。所以当他得救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来抓住他。死在斯提凡身上发动，生在保罗身上发动。而今天在路斯德，死在保罗的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我们知道提摩太就是从路斯德出来的。我相信提摩太受保罗的影响。那天死在保罗身上发动，生在提摩太身上发动，这个火把传下去啊！斯提凡传到保罗，保罗传到提摩太，这提摩太能够接棒。当保罗第二次再经过路斯德的时候，他带着提摩太一同去，提摩太成为保罗这一生最亲密的一个同工，一生帮助他。他说：“你是我所亲爱的儿子。”真的是他爱，心里所爱的啊！真的是保罗在苦难中，在大灾难里面所生出来的，甚至是从死里面所生出来的果子。所以保罗这样进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平常读经会不会这样慢慢安静下来去体会这些圣经的记载。你真的能够安静心来，这样慢慢去体会，把你摆在那个行传的里面，把你摆在你会怎么反应，而保罗怎么反应，心里面会感动的。圣经对我们都活，圣经每一段都是教训，圣经每一段都是榜样，圣经每一段都是生命。像我这样积极赶赶的这样讲下去啊，弟兄姊妹，我就觉得好可惜啊！真的，弟兄姊妹应该去默想，应该去祷告，
哦，让在保罗身上的灵今天一样来感动我们，来抓住我们。
所以保罗继续进路斯德啊，然后后来你看，他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他们又往特批去啊，要继续传，继续走。他根本没有休息，第二天又继续往前啊，要我跟主耶稣这个。请个病假三个礼拜啊，休假一下再继续穿。他躺在那里，不，他第二天他就起来，他第二天就继续往下去，啊，他一直穿。那个特体这个地方啊，他如果有回安提阿，他直接从那里回去就好了。所以他现在面临一件事情，就是回程的选择啊。他很可以从大树那里经过，然后回安提阿，经过自己的老家休息休息。啊，回家去吃点这个什么，那个家乡小吃啦，或者什么的休息休息啊，然后再回安提阿，啊，可以从那里回去，好近的。但是你看啊，他这边怎么讲？二十一节下半，他说他们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他们倒回去。刚才那几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逼迫他的，没有一个地方欢迎他。但是他们在回程的选择上，他们走原来的道路回去了。这都是伟大的生命，那个为父为母的心啊！他纪念到那边有许多才生的婴孩，有许多他们在属灵里面刚刚生下来的孩子，他们心里面不能放心，虽然身上还带着伤，虽然知道前面患难等着他，但他们还是回去，回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然后告诉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帮助他们。然后呢，他们又在各教会中建立了长老，进食祷告，把他们交给所信的主，等于把神的百姓再聚合起来，而且再把他们建造起来，把所有的力量把它聚合，然后把他们立体的建造起来，为他们设立长老，接着进食祷告，把他们交给主。那你这个保罗的心啊，哦，真是没话说的啊，哦，真是没话说。那这些加拉太这几个地方啊，像特批、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这是保罗后来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主要的对象啊，他写给加拉太省。加拉太书是不是写给一个教会，是写给整个加拉太省的众教会，所以这些教会里面的就是他写加拉太书的对象。那么当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保罗说我初次传福音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眼睛有毛病，对不对？他说你们为着我的身苦，我第一次传福音我身体有疾病，但是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接待神的使者。这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啊十四节那边讲的。他说你们当日就是为着把眼睛挖出来给我，这是可以情愿的。那么保罗后来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加拉太已经被人家引诱偏离了正道啊，那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保罗就在那边责备他们，说他们这个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想要靠着肉身来成全，仇敌来搅和来骗他们。我们将来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啊，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所以保罗说，他说小子们啊，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型在你们的心里。他真的是生产痛苦里面生下来的，生下来以后这边人被你一骗就偏离了正道。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一直等到基督能够具体的成型在他们的里面。所以这些教会就是加拉太书的对象啊。在将来我们读到加拉太的时候我们可以熟。那么加拉太时的他说到他眼睛有疾病，那我们的弟兄他自己曾经也长过白内障啊。那陈锡正弟兄，我好几年以前有一次听他讲到，他就拿那个大讲义讲，那个每一个字都是很大很大的字，都要这样子看啊，这样子看才能讲。他这个白内障造成的啊，他说保罗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都是摸着去的，因为他眼睛根本里面看不到，他因为到那边水土不服还是环境造成的啊，那么他的眼睛有毛病，
所以让他在整个这么危险的加拉太地方，这么多的江河危险、盗贼危险、行路的危险，他几乎是摸着去的，他带着爱去传福音，受了这么多的逼迫，就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想我们读将来读加拉太或者读保罗这些行踪，我们都应该要了解他的情形，了解他的情形。那么底下讲到他的回程，就回到安提阿，回到安提阿以后他没有休息，他就开始到处做见证啊。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提一下就好了。他就讲说蒙神之恩办，他就27节啊，14章27节，他回到安提阿以后到了那里，就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且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你发现没有，他们没有一点的荣耀归给自己，都在讲神。他说神怎么样借他们做，神怎么样的行的这些，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恩典、一切的这些见证通通归荣耀给神。这些器皿如果我们每一节仔细的去思想，你就发现他们实在是很宝贝的。那底下讲到他们15章啊，我想15章我们简单提一下就好了。那个讲到耶路撒冷的会议，那15章特别说到有一般这个我刚刚说的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者啊，他们坚持要受割礼啊，所以他们跑来去影响各个地方啊，所以他们跑到安提阿来也来影响这边的人，说你们必须要受割礼。那么保罗就跟他们辩论啊，巴拉巴就跟他们辩论。那么后来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就差派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跟使徒跟长老们开会，等要有一个决定到底还需不需要做这件事。那么我想大家回家好好去读的话，就发现这个整个会议的过程里面啊，这是让大家感触很多的一个会议啊。那么在这边大家又争辩啊，在那边辩论，那么辩论到最后彼得也起来说，他说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啊，放在门徒的颈项上，这是第十节啊。他说因为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和他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那么12节呢告诉我们，他说众人默默无声听巴拉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你发现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在这里就把那个活生生的见证啊，就是在外邦人中间他们怎么样得救，而不需要借着割礼他们就可以得救，而借着他们得救之后圣灵怎么样子大大的同在，圣灵做了这么多奇妙的工作跟他们做见证，表示说神都已经证明了外邦人不需要再去